抖音奉集玩过火，军部微博硬刚日本瞬间翻车，中共大规模枪击炸弹恐吓，引告周全民关注活习真相。马杜罗落台倒计时，委内瑞拉大变天，香港大火，146人遇难，中共国制造棚网，冇检测报告。东南亚洪灾夺命近600人，几百万人受灾。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2025年尾声，中共在国际上的咄咄逼人已成常态，但却屡屡翻车。日本新任首相高市早苗上台无奈，就重申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并暗示不排除武力介入可能。11月30日，中共军方机关部解放军部跳脚怒斥，连叫三声，中国人民不答应，中国军队不答应，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不答应。结果文章转到微博，中国网友却集体冷嘲热讽，不答应又怎样？日本根本没想过要你答应。讽刺留言很快被删，但这个证明民间的疲惫与不信任已呼之欲出。11月29日，抖音上带有杂志的广告和相关评论区，一是充斥着阴阳怪气的表情包嘲讽，一是评论区被清空，只剩零星几条评论。有网友表示，好耐冇在抖音见过咁明目张胆阴阳习近平噶啦，感觉审核都望唔过嚟。仲有网友留言话，而家能够俾人讲话啦，我感到震惊。当年群名改咗个金科玉律嘅教科书，儿子弃师嘅教师爷俾我永封啦。外界认为呢个系中国人对习近平政权越嚟越睇透后嘅真实心态。近日38军军长徐勤先少将拒绝在调兵令上签字，后来被当局秘密判刑，庭审画面被曝光。独立时评人吴造来认为，审判徐军长是对习近平的敲打与示警，其震撼不只在于再现真相，更在对当下极权的警告。徐所质问的是军权能否凌驾于国家法律程序之上，这个正是习近平时代最敏感的问题。徐勤先以行动表明，忠诚人民高于忠诚一人，当忠诚核心与国家利益冲突时，历史终会审判哪个真正忠诚。徐勤先所讲要对历史负责，是军人的警世行言，食百姓饭穿百姓衣的解放军官兵，不应该为一时权位背叛人民而最终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因此这段尘封34年的审判录影，是对今日制度与权力边界的当头棒喝，谴责邓小平的六四屠城，亦同时提醒我哋，习近平在极权专制道路上冇任何回头迹象，无论是挺俄入侵乌克兰，定是对台对日的恫吓，都令人担忧。放弃韬光养晦后，习近平动用改革开放积累的角力，一旦对外发动战争，其破坏性将远超89镇压的灾难后果。节日好礼首选，10%优惠，限时一个月，从11月21日至12月21日，健康520推出年度最强优惠，宝气18味节日礼品首选，落单输入折扣码888，立即享受专属惊喜。为乜嘢一定要宝气18味呢？因为身体就好似一台车，外观再亮丽，配件再华丽，冇咗好友照样走唔起，手脚冰冷，冇精神，容易攰，就系再提醒你该入油啦。补气18味，补嘅系你每日最需要嘅内在动力，气足咗，人先至有火力；血顺咗，人自然精神饱满。呢份礼物唔只系健康，仲有心意，送父母，令佢哋整个冬天都暖起嚟；送伴侣，比任何昂贵礼物都更贴心；送自己，辛苦咗一年，同自己好好补一下。详情请登录健康520网站 healthcare520.com。 出于安全考量，原定在11月29号在悉尼教堂举行的国有器官公映活动，因为连续收到中共匿名炸弹和大规模枪击威胁后，改为在线直播。出乎意料的是，中共试图掩盖活摘器官暴行的恐吓行动，不单止未能禁声，反而遭到澳洲多家媒体曝光，进一步引发澳洲社会对活摘器官黑幕的关注。时历七年制作的国有器官纪录片，以两名年轻法轮功学员被捉后失踪为主题，记录其家人艰辛的寻亲之路。长达一个多小时的纪录片，通过对众多受害者、家属及亲历者的采访，并首次公开一名参与过活摘器官的中国医生的证词，揭开了中共大规模活体摘取良心反器官的黑幕。注册活动平台 Eventbrite 在11月23号和27号先后收到两封匿名恐吓邮件，首封威胁邮件要求主办单位取消放映活动，并终止与法轮功团体合作，否则将引爆炸弹。第二封恐吓邮件内容更加阴险，警告有人计划混入观众群并大规模开枪，然后引爆炸弹。威胁事件让澳洲媒体将镜头对准了中共活摘真相。澳洲七号电视台知名时事专栏 The Issue 播出了专题片反击活摘器官暴行，深入揭露中共这一反人类罪行，并专访了长期追踪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加拿大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呈现了调查的详细证据，包括每日电讯报在内的多家媒体迅速跟进报道，并在社群平台上掀起讨论。有民众痛斥中共漠视生命，亦有人呼吁让国有器官在全澳影院上映。一则留言写道，中共如此自负，以至于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愚蠢，实际上进一步损害了本已岌岌可危的声誉，并暴露了他们持续不断的残暴的人权侵犯行为。其他留言写道，中共是人类的癌症，世界必须对付它，共产党是罪犯，中共应被定性为极端组织。甚至有网友感叹，连异形编剧亦无法想象错比中共统治世界更害人的景象。针对悉尼教堂的恐吓事件并非孤立个案，国有器官之前在台湾院线上映期间，主办方与戏院陆续收到数以百计的匿名恐吓信息，其中包括扬言暗害台湾现任总统，威胁在影院发动大规模枪击，在影城安置爆炸物等。台湾警方调查后认定大部分威胁均来自匿名境外 IP 地址，与中共支持的网络代理活动模式类同。澳洲法轮大法佛学会发言人约翰戴洛表示，法轮功学员绝不会向中共的恐吓低头，不过神父基于善意提供活动场所，因此涉及到教区的安全，我们必须尊重这一点。澳洲法轮大法佛学会敦促澳洲政府重视跨国镇压威胁，警示中共正在危害社区安全，改变澳洲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嘉宾 Newton 说，独裁政权不会永久存在，中国终有一日会获得自由，那些罪行和暴行最终将被调查，相关责任人必将被追究。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1月29号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日前和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通话时直接发出威胁，称如果马杜罗不肯主动落台，美国会考虑采取包括动武在内的其他手段。另外，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30号发布的一段采访中显示，川普警告马杜罗总统的任期已进入倒计时，此番言论正值美国在加勒比海地区增兵之际。近期美国以缉毒为由，在委内瑞拉附近加勒比海域部署多艘军舰，持续对毁施压。川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委内瑞拉上空及周边空域被视为全面关闭，次日 马杜罗专机降落在巴西边境。专家分析，这个独裁者可能正在逃亡中。那架一直搭载马杜罗的空客 A319 降落在委内瑞拉与巴西的边境线上。目前还未有官方证实他本人是否在机上，亦没有证实他是否已经向巴西提出庇护。巴西当局表示，目前尚未接到任何联系。如果马杜罗真的逃落，持续26年的查韦斯主义可能一夜之间被彻底终结，军队将出现分裂，一部分会欢迎庆祝，一部分会困兽之斗。反对派将立即成为国际社会眼中合法的委内瑞拉政府，古巴将失去石油生命线，几个月内将彻底崩溃，而美国的军事轰炸选项亦会被搁置，冇必要去轰炸一个正在自行崩塌的政权啦。网民留言，这个是数以百万在马杜罗铁腕统治下忍饥挨饿的委内瑞拉人祈祷已久的时刻。如果这只老鼠真的在逃，这个表示这艘大船正在急速沉没，支持着委内瑞拉，这场噩梦终于快要结束了。香港新界大埔大火，直至11月30号下午，火灾已经造成146人遇难，而且仍有100人失联。大火搜救工作仍持续进行，不排除遇难人数会再上升。警方已经成功联络失联名单中的159名市民，并确认安全。房屋署已投入超过100名专业人员，对6栋楼超过1500户进行了初步勘察。同时火灾迅速蔓延的原因引发多方关注。综合港媒报道，负责宏福苑外墙装修的承包商宏业建筑出示的证书显示，防护网阻燃符标准。宏业建筑疑似使用中国山东两家公司生产的防护网，但检测机构官网却查不到这两家公司的报告。事发前，宏业建筑已经在香港承包11处大楼外墙装修工程，其中两处社区张贴的检测报告显示，大楼装修的防护网分别由山东神旭化纤绳网有限公司以及滨州市元骏化纤绳网有限公司生产，品名为阻燃密木网，而且都由山东省滨州市检验检测中心检测通过。据报道，根据上述两份报告编号，在滨州市检验检测中心官网查询，均显示没有查询到文件。后者在阿里巴巴销售平台专页上，既列出了滨州市检验检测中心的检验报告，亦能依报告编号查询到报告全文。不过，平台上这一产品与社区内公布的产品并不相同。滨州公司的董事长邢龙回应说，不清楚有没有分销商将其产品销往香港，现阶段没有可以透露和评论的，以检测报告为准。香港保安局长邓炳强11月27号表示，消防在灭火和救援过程中发现涉事大厦外墙的物料，包括棚网、保护网、防水帆布以及塑料布等，在遇火后的火势蔓延程度远比一些合规格材料要猛烈和迅速，情况不寻常，港府会深入调查。另外，去年已有宏福苑居民向劳工处反映棚网的安全问题，劳工处指过去一年几曾巡查16次维修工程，并曾书面警告提醒承包商必须采取适当防火措施。宏福苑有8栋住宅楼，去年7月起开始大维修工程，至今超过一年，发生大火时所有大楼被棚网包围。东南亚多国这个礼拜遭遇连日豪雨，灾情不断扩大，遇难人数接近600人。印尼因热带气旋暴雨引发洪灾与山崩，遇难人数增至303人。泰国南部发生300年一遇洪水， 让162人离世，越南亦传出严重土石流灾情。印尼国家灾害管理处负责人苏哈里亚托表示，仍有好多遗体下落不明，好多被困者尚未获救，预计遇难人数将持续增加。过去一个礼拜的降雨造成河流决堤，洪水冲入山区村落，淹没几千栋房屋和建筑，好多居民被洪水冲走。救援人员在西苏门答腊省阿金县寻获更多遗体，逾500人受伤，居民被几吨泥石流掩埋，急需重型设备救援。由于道路损坏及通讯路线中断，灾区几乎与外界隔绝，重型设备比如拖拉机难以运抵现场，几百名警察、士兵和居民不得不徒手或使用铁铲锄头清理瓦砾，但持续的暴雨阻碍了救援行动。突发性洪水导致九座桥梁坍塌，切断了北苏门答腊部分地区双向交通，迫使居民靠渡船往来各村，岛上部分住宅区已淹至屋顶，约800000人被迫撤离。泰国官方统计，泰国南部10个府在11月下旬的平均每日降雨量达300至500毫米，直至11月29号晚，约有107万户家庭、295万人受灾。南部最大城市合艾市在11月21号的降雨量创下300年最高纪录，部分地区水位接近3米。当地政府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军警出动船只救出受困居民。仅宋卡府就有超过700家工厂受灾。开泰银行估计，经济损失至少达250亿泰铢，约7.8万亿美元。泰国是全球最大的天然橡胶生产国，该产业集中在南部地区。路透社分析预测，今年产量将减少9万公吨，损失45亿泰铢，或影响手套和轮胎生产。与泰国接壤的马来西亚亦发生洪水和山崩。据马来西亚灾害管理局的统计，直至11月28号，共9个州约9100户家庭、29800人被疏散。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